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若你来到这附近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德州休斯顿最好的人都在这里，欢迎加入。谢谢收看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位姐妹去世后来到天堂的珍珠门前，彼得说，你还不能进来，你得先拼对一个单词。他说，什么词？他说，任何一个。于是他拼出了爱 I-O-V-E。 彼得说，欢迎来到天堂。接着彼得请他暂时代班，告诉他，若有人来，只要遵循同样程序即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见前夫过来，他难以置信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，我刚心脏病发，我真的到了天堂吗？他说，还没，你得拼对一个字。他问，哪个字？他想了好久，最后说，捷克斯洛伐克。认真地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定义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是源头。我们很容易把人或工作视为供应的源头。的确，上帝使用人、工作、合约成为供应，但这些都不是供应的源头，只是上帝使用的资源。你若将上帝之外的人事物视为源头，就会发生问题。当这些人事物出状况，你会不知所措，来源已切断。但真正的源头是上帝，他仍坐着为王。圣经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天父来的。各样美好的礼物可能借由人领导，但其根源是上帝。薪资是公司付的，但它源自于你的天父，是他让公司聘用你，使你脱颖而出，他使用他们作为资源。合约是透过朋友、人脉签下，但它来自于上帝的安排。因此你不必操弄关系、妥协，为了得到机会。人不是你的供应者，上帝才是。工作只是上帝选择的管道来赐福你。你若不明白这点，就会让人成为你的上帝。主管若不喜欢我，合约不能持续，客户若对我不好，我该怎么办？让人下宝座吧。人不是你的源头，上帝才是。的确，人们善待你、赏识你都很好，但别太依赖人，以至于把人视为供应者。要认出资源后面的源头。薪资、机会、恩惠的背后是至高上帝使人善待你，打开机会之门，使客户找上你。为这些资源感恩，但焦点要放在源头。彼得没钱交税时，耶稣吩咐他去湖边抓鱼，他钓到的第一条鱼口里有枚金币，足以付税。上帝借此让我们知道，他能使用不同的资源。工作合约到期没续约时，也别气馁，上帝预备了另一条鱼，他的方式我们料想不到。只要你让他居首，就接上永不干涸的泉源。你不受制于经济环境、老板或人脉，上帝有各种资源足以运用。我曾与一位弟兄交谈，他工作32年后，公司被并购，他顿时失业，好灰心。他从未想过这把年纪要从头开始。我把这番话告诉了他，那份工作只是上帝选择赐福的管道，并非源头，源头没问题。约半年后，我见到他，他很开心。他说，约尔，我不仅找到新工作，那还是我的理想职业，福利更好，收入更高，离家更近。当一扇门关闭，经历挫折，你得提醒自己，你的祝福并非来自资源，而是源头。 圣经说，即使在沙漠中，你也能繁荣昌盛，你的叶子不会枯干。即使在饥荒中，你也会丰盛有余。即使环境可能改变，源头永远不改变。因你与源头相连，就会在饥荒中蒙福。其他人收入减少时，你却增加。要常祷告主，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源泉。的确，这份工作给我薪水，但你才是收入的源头。这家公司给了我好职位，但你才是恩惠的源头。圣经记载，路德和婆婆都是寡妇，生活贫寒，挣扎求生。路德每早晨去田里，捡拾工人落下的麦穗。某日，地主波阿斯注意到路德，决定善待他。他吩咐工人特意给路德多留些麦穗在地上。路德发现了真相，我猜他一定告诉婆婆，地主伯阿斯对我很好，他留给我好多麦穗。路德以为是伯阿斯恩待他，其实是上帝。伯阿斯是管道，上帝是源头，是上帝对伯阿斯说话，使他渴望善待路德。多少次上帝感动别人善待我们，我们甚至不知道。他们无缘无故地决定帮助我们，他们打开了一扇门，给我们职位，把我们介绍给朋友，他们是管道，被源头所用。年纪越大，我就越能看到上帝的良善。我以为是巧合，以为人们想要对我好，我现在意识到是出于源头。机会之门开启，是你打不开的。有人决定给你机会，你在对的时间来到对的地点，遇见那个人，坠入爱河，那不是巧合，是源头使然。有人夸奖你，你升职了，那并非幸运，而是上帝对他们说话，如同他吩咐伯阿斯。每个美好都来自于天父。他们或许不知道是上帝对他们说话，只是突然好想善待你，可以留下把你介绍给客户，网开一面，贷款通过。你是否认出源头何在？是否为每个美好感谢上帝？是否体认到若没有源头，你今早不会醒来？没有源头就没有呼吸的空气，没有源头你的眼睛就看不见，没有源头你就没有爱人。别只盯着管道，以致忘记是至高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是上帝在意外中保守你，是上帝医治你的癌症。不只是医疗有效，源头才是关键。回顾一生，绝无巧合和幸运。你以为是伯阿斯善待你，故意把麦穗留给你，其实那是上帝的手，是源头在幕后做工，要他们善待你。当我们想买下这里前康博中心，它还是市政府的资产，市议会必须投票通过。我不曾参与政治，也没有游说过议员，这绝非我的专长。有人偶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终生活跃于本市政治圈的人，他曾与多位市长共事。他不是你想象中典型的白领，其实有点粗鲁，他喜欢派对、喝酒，有时讲脏话。但不知何故，他很喜欢我们，希望我们得到这里。他用尽力量协助，他动用人情、影响力，说服其他的人。之前有位市议员反对，他说，约尔，别担心，他会投赞成票，因他亏欠我。我没问细节，只能感谢耶稣。这人从没进过教会，却竭尽全力帮我们争取这场地。我现在明白，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决定， 想做件好事，他是源头所使用的资源。或许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上帝在对他说话。我们取得建物后，他来一场聚会，几年后他在访谈中提及这个过程为何帮助我们。他说，我不去教会，我去过胡木教会一次，我不喜欢马戏团，他称我们为马戏团。的确，我们的聚会有趣，令人兴奋，几分钟后大象出场，最后维多利亚表演走钢索。接着我哥哥保罗会从炮口发射出来，欢迎留下观赏，这一切没有困扰我。他当时如此回复，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吹嘘，只是说明重点。他说，我帮助他们，因我从未见过约尔这样的人，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，我巴不得自己有那种魅力和影响力，事实是我没有，我跟他根本不熟。关键在源头，是上帝把贵人放在那里，是他们想要恩待我们。列王记下四章记载，有位妇人和丈夫是先知以利沙的朋友，丈夫辞世数年后，妇人生活陷入困顿，情况很糟，债主要来带走他两个儿子。你能想象他心情多糟？先知以利沙来问他家里有什么，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都没有，意思是说，以利沙，我完了，太迟了，逆境重重。有时拿我们有的与缺乏相比，就会像他一样想着，我不可能实现梦想，我没有条件，我不可能痊愈，清偿债务。我们看环境，看资源，包括体检报告、银行账户，关键是资源可能枯竭，源头仍然生机盎然。他最后说，伊丽莎，我家里还有点东西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一小瓶橄榄油。他说，这真的不值一提，和巨额债务相比，我的财产只值几块钱。别轻看你拥有的小东西，别轻看小机会、小恩赐、小收入，对你来说看似微小，但上帝知道如何倍增。圣经说，你若有芥菜种的信心，这是最小的种子之一，对这座山说挪开，它也必挪开。上帝不希望我们总是信心满满，这样当然很好，但上帝蛮有怜悯，知道有时候就像这妇人，我们觉得不可能。你若愿意对上帝说，我只有这一小瓶油，我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么小，只管观看上帝的作为。伊丽莎吩咐他去尽量多借容器。我仿佛看见妇人挨家挨户敲门，把空器皿搬回家。上帝看见他的信心，看见他顺服，尽其所能。艰难中别只会自怜，用行动向上帝展现信心，制定痊愈的计划，摆脱债务的计划。你在收集容器吗？是否跨出信心的步伐，向上帝表明你准备领受恩惠呢？邻居问，为何需要空器皿？你没有物品摆放，只有一点点橄榄油。他回答，我现在还没有，但我知道已在半途。我知道上帝若没有计划，先知就不会要我这样做。信心开始在他心中升起，虽然逆境重重，朋友试图说服，负面思想告诉他不可能，但他的态度是，我虽然不清楚如何发生，但我知道秘诀，上帝是我的源头，他是我的供应者，我已连接永不干涸的泉源。伊丽莎吩咐他把油倒入第一个容器，这不合常理，把油换到另一个容器有什么用呢？当上帝要我们做事时，他常看重顺服，更甚于任务本身。这是考验，你若顺服，就必看见上帝的恩惠。圣经记载，乃曼将军患有麻风病，上帝要他去约旦河里洗七次，就会痊愈。乃曼不想做， 找到许多借口，水太脏，我们家乡的河水更干净，许多借口使他几乎放弃。在最后一刻，他决定去做。他第七次上来时，皮肤完全恢复正常，医治不在水中，而是在服从中。你是否遵行上帝的吩咐？是否收集容器？是否在倒油？这妇人也可以说，伊丽莎，我不要做，那是浪费时间，她就会错失神迹。当她把一点点油倒入第一个器皿，油从未停止流动。她装满第一个容器，接着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这完全不合常理。油从哪里来？源头。当你遵行上帝的吩咐，即使不合情理，上帝就必为你做不合常理的事，他必介入你的人生。这妇人不停地倒油，直到容器全部装满。她去卖油，付清了账单，还剩下很多，足以生活。那一点油早该倒完，上帝却有超自然的供应。他不仅知道如何扶持你，且使你增加，度过艰难。或许你人生的某方面是枯干的，没有太多机会、恩惠、加增，看似无可改变。不，准备好，永流即将开始，上帝即将做不寻常的事。你做不到，环境恶劣，但源头会发送超自然的水流。梦想看似干涸，但恩惠、财物即将临到，良机、贵人即将临到。你不必苦苦追寻，他们会主动上门。虽然检查结果不佳，你感觉健康状况受困，你要在灵里领受，医治正在涌流，恢复正在涌流，力量正在涌流。你的职业生涯一直未能提升，有人拦阻冷落你，别气馁，涌流即将开始。提拔巧思即将涌流，创意即将涌流。我相信此刻拦阻的权势已被破除，你正进入超自然的供应、医治和连结。你听说过这句话，上场的时间到了，上帝正在宣告涌流的时间到了，他要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倒祝福，以致无处可容。上帝的一个恩惠就能使你从饥荒到繁荣，从勉强为生到丰盛有余。你要与上帝同心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工作并非我的源头，你才是我的源泉。主，我为医疗感恩，但你才是我的医治者。我不知道如何实现梦想，但知道你能在无路之处开道路。我曾与一对夫妇交谈，他们想在另一州买房，在某区看到一栋房子，他们很喜欢，但每当想要采取行动，内心总感到不安。几个月后，他们在社区外围看到一块更大的地，照常理看，买在该区内是更好的投资，土地价值更高。他们虽买得起，但心里没有平安，最后还是买下外围的房子。几个月后，两个人来敲门，他们是地质学家，研究该区域多年，地下发现大量石油。问题是房子太密集，无法开采。他们说，你若让我们租用部分土地以便开采，我们会支付佣金，你的土地以及该区所有住宅的佣金都归你。那里共有1200间住宅。以赛亚书中说到，上帝知道隐藏的财富在哪里，为什么？是他把财宝放在那里，他是源头，宇宙的创造者，至高的上帝。或许此刻你的生命中没有涌流，但上帝知道财宝何在，他知道如何在对的时间把你带到合适的地点。或许他没让你找到石油，但他能给你巧思，将你大幅推进。他能把贵人带到你面前，就像我们的经历，你必实现看似不可能的梦想。 他不仅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也知道你何时需要。1997年某个主日早上，我在聚会前走过大厅，有位弟兄拦住我，说他表弟拥有休斯顿最后一家商业电视台的施工许可。我们买下许可，开始播出电视节目。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人生。我喜欢节目制作、摄影、编辑，拥有电视台看似最佳组合。但两年后，我的父亲蒙主宠召，我从没想过会当牧师。如今我的工作重点已经改变。2003年我们买下康博中心，需要1亿美元翻新，于是决定出售电视台。我们设定某个价格，专家都说开价太高。有个在美国出售电视台数量最多的人说我们开价太高，浪费时间。一年后，我们的电视台售出比开价还高，是当初买价的5倍多。我们用这些资金翻新这里。重点何在？上帝已安排你需要的一切。他是源头，他是提供者。圣经说，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，因你行动正直。他不会扣留财务、健康、构思、人脉。别担心如何发生，上帝已规划妥当，他知道如何使你进入命定。或许你一直试着靠自己，你竭尽全力努力赢得别人的帮助，是去找源头的时候了。上帝，我靠自己做不来，恳求你实现这梦想。上帝，恳求你翻转我的健康，使我能怀孕生育。圣经说，呼求主名，他必回应。有时我们呼求别人，找朋友、配偶，他们能力有限。但当你呼求源头，宇宙的创造者，事情就会成就，是你做不到的。上帝期盼我们依靠他。当我们认识到靠自己做不到，能力有限，我们有限制，靠自己会卡住。但当你呼求上帝帮助，求告你的创造主，超自然的事就会发生。上帝是无限的，他掌管宇宙。好消息是，他想要帮助医治你，使你加增，带你到自己到不了的境地。他渴望恩待你，要把他视为源头。约翰福音21章记载，彼得和门徒出去打鱼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刚从死里复活。你能想象彼得多么沮丧困惑，因为耶稣不在了。彼得回去做老本行，他向来以打鱼为生。他们忙了整晚，却一无所获。隔天一早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他在沙滩上问，你们抓到什么吗？他们说，一无所获。他说，在船的右边下网，就会捕到鱼。他们遵照吩咐，收获满满。彼得马上认出那是耶稣，他跳下船游到岸边。耶稣在火上煮鱼，也给彼得一些吃的。彼得打鱼时，耶稣边等边把鱼煮熟，准备开动。上帝在说，你靠自己努力想要成功，但你若仰望我，认清我是你的源头，就必看见我已烹煮预备妥当，成果已经在等你。如同彼得，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有自己的专长，但有时上帝不让过去的经验继续发挥功效，因他知道我们会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成功。上帝期盼我们把他视为源头，承认他的赐福。我们却常靠自己的努力试图敲开机会之门，结果灰心丧气。上帝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向我求助，把我视为你每天的源泉。彼得整夜劳力努力捕鱼，这时耶稣已坐在岸边，准备好了鲜鱼晚餐等他。 你祷告祈求的事，上帝已经预备好了。予以捕获，配偶已选好，梦想已安排妥当，医治已经获得，火已点燃，鱼已放在烤炉上，你将进入准备好的福分，上帝即将成就你做不到的事，但你要做自己当做的，承认他是源头。每天早上祷告，主，感谢你是我的提供者，我承认我生命中每个美福都从你而来。你若愿意这样做，我相信且宣告，上帝将给你煮熟的鱼，准备好的祝福，你将进入加增、提拔、医治，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若有领受，请说 Amen。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为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朋友，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尊崇上帝为首。